having it.
晚安。
晚安。
好，很高兴又回到Michigan 啊，那个圣牧师啊，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是青年团契的主席。我跟我先生那时候刚好调到了台南啊，我们就成为青年团契的辅导。所以他后来当牧师了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经过 Michigan 他一定说蔡哥、廖姐，请你一定要来。所以很感谢主啊，就看到我们年轻的时候认识到现在啊，那个已经也有快40年了哈，30多年。然后看见上帝的工作在期间，我们也很高兴，他也是很有活力哈，我们也很有活力。好，那我今天要跟各位谈一下，就是这个题目，就是说从惧怕到住在爱里哈。因为我在昆明已经做了那个心理咨询，就是整整大概我们是04、03年得到营业执照，然后到了04年，因为我们后来述职，04年才回去。那么这那么多年啊，做各种个人的，有婚姻的，有亲子的，啊，那我也发现还有一些那个婚姻问题啊，不是我听说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我们不是这样看，我们看他们的互动。就看见他们有很多不健康的互动，就是说会出于就是惧怕被抛弃，惧怕被弃绝，惧怕啊有些孩子青少年孩子的时候，他们好像做事就是会拖延啊，有时候是惧怕失败啊，就比较完美主义，惧怕失败。所以其实惧怕是造成很多的问题的一个最核心的。有时候我们只看症状。头痛医头，其实他内心就是主要是惧怕。我自己以前我还没有做这个心理咨询之前，我以前不觉得我有什么惧怕，因为我觉得我胆子蛮大。可是我后来就是在我跟我先结婚的时候，因为我的亲戚他们很多人是等我参加我结婚的时候，他们在参加婚礼。然后你知道，你们如果看我先生很帅的哈，他现在已经是64岁了。那他因为他很会运动，所以他没有肚子的啊，但是很挺的。然后再穿起军服起来啊，哇，那个很帅哥。所以我跟我的表姐啊、堂姐啊，跟我们的亲属要拍照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用那个手，你这个书呆子去哪里找的帅哥哈？而且你知道那个，因为他是将官嘛，就是那种就是官台科，就是算是中队长，所以他也算是薪水很高，就是说又帅，对吗？我们现在知道高富帅，对哈。然后所以就是说，我这个书呆子只会读书，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人？我说上帝帮我找，我没时间找，因为我天天做妇女工作哈。然后他就来参加妇女聚会，我们就是这样认识。好，然后我的姑姑啊，他们都来了。我妈妈，爸爸妈妈是离婚了，然后我爸爸他没有来，可是我妈妈来参加我的婚礼。然后我妈就看他说，这个女婿很帅啊，哈。然后他就等我蜜月结束的时候，回到家里头，我现在就去南部去他的单位去了。我那一天就收到3通电话，第一通是我妈妈，我妈妈说。爱华，耀明现在是跟你几岁？你们差几岁？我是同龄，他大我半岁。他说：“爱华，女人40啊，就不是一枝花了哈。然后你现在是飞行员，他现在在飞行，他以后退下来的话，他可能会去飞华航啊，这些民航公司。你知道那些空服员啊，一个比一个年轻漂亮。到你40岁的时候，你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。”所以他就这样跟我讲，然后接下来他跟我讲，他说，所以你要开始存私房钱，免得将来人财两失啊啊。然后好，我要放下电话了。第二通电话，我姑姑，我爸爸的妹妹，他也这样嘛，他讲的更严重，他说，不但要存私房钱哦，还要怎么样，买房子的时候要用你的名字，想办法设计。用你的名字哈，然后第三个姑姑我打电话来，这三个女人都是离婚的女人，她们说我们对男人 了解得非常透彻，他们喜新厌旧，所以他现在还年轻，他还喜欢你，他将来就难讲啊，他就讲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三个都是关心我的妈妈，关心我的姑姑，这样的话讲出来的时候，也会让你怎么样？会害怕。可是我那时候还不晓得，我不晓得我在害怕，可是我还好，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。我是在爸爸妈妈离婚的时候，我的外教就是美国人，他到台湾大学去教书，然后他开一个英文班，有点像现在在国内的 English Corner， 我就去学，学习还没有想到他就很关心我，我就在他带领，然后我就信主，信主以后就加入教会，然后我就会祷告，我有什么困难就跟上帝祷告，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就跟别人同居了，我爸爸就到泰国去做生意。所以我是一个大姐，就要照顾弟弟妹妹，所以我很多遇到好像一个还步入社会人生，很多事都不懂，我还遇到危险，我就跟上帝祷告，我也发现上帝就会听我的祷告，所以我跟上帝关系那个时候还不错。结果那天晚上，我先已经回单位了，他已经在单位了，我就想说，我一个人在家，我就打电话给我就跟上帝讲，我说上帝可不可以存私房钱？你要跟上帝关系好到这个程度，可以把上帝当闺蜜，我们女生叫有闺蜜，什么都可以讲，就跟她讲，上帝可不可以存私房钱，因为今天姑姑妈妈就告诉我，男人会变心，我可不可以存私房钱，结果上帝就让我想到这句话，就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，在爱里没有惧怕，这个爱，他在约翰一书是一个使徒，约翰是耶稣的门徒，他也写了约翰福音，又写了约翰一书，又写了启示，然后他怎么讲，在爱里头没有惧怕，他说惧怕，他讲的爱是 agape 的爱，后来我就发现了爱有四类，我从 C.S. Lewis 二十世纪的最伟大的那个思想家，他讲有四用那个希腊原文里头有个 agape 的爱，有一个人的爱有三种，亲情，还有那个两性之爱，来电叫 Eros， 这个是性爱，两性之爱，另外一个就是亲情，另外一个就是友爱，所以我们叫友爱 Filio Philanthropy 慈善，他是从这个然后所以他这个地方讲的爱是神的爱，那如果圣经里头有一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爱，那也是讲阿加培爱加倍，有没有？中文把它翻成爱加倍的爱。虽然说在上帝的爱里头没有惧怕，惧怕人哈，没有惧怕带着刑罚。你看爱既完全，就是如果你在上帝的爱里头哈，住在神的爱里头的话，你不是住在惧怕的房子里头的时候，你就惧怕就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。惧怕人在上帝的爱里头未曾完全，然后接下来说，我们能够爱，是因为神先爱我们，就我就跟上帝讲说，上帝可不可以求问他，请教他，我可不可以存私房钱的时候，圣灵就让我想到这句，我就好好的把这个圣经就再拿起来再读一次，我就发现说，我是跟我先生是两情相悦，我是喜欢他，我们也谈得来，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我本来想考核他的信仰，结果一聊从十二点聊到五点。第一次约会，我们就很能够聊，然后呢，能够交流，然后我们又就还印象很好，所以我跟他是两情相悦。可是那个时候面对到说他将来可能会变心，你知道我会惧怕，再加上我配合我们说我在原生家庭的成长，当我们惧怕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惧怕被抛弃。我突然就想到说，我自己在小的时候，因为爸爸妈妈，我知道爸爸妈妈常常吵架。我后来甚至知道爸爸有女朋友，妈妈有男朋友，可他们那时候还没离婚呢。那时候我是读大概初中快毕业了。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，那是他就说我找你妈妈，是一个男的，我知道他是妈妈的男朋友。我爸爸就在旁边就说，谁打来的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害怕爸爸妈妈离婚，我就说谎，我说那个妈妈的女同事打电话来， 又怕要是知道我爸爸要是知道那个这个男的他的男朋友打电话，他一定会跟那今天晚上就我他们就吵了。所以我因为惧怕他们离婚，我就会说谎。所以有一些妈妈来问我说：“哎，我们从来不会教我们孩子说谎，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孩子会说谎，其实都是惧怕。譬如说，他把你一个宝贵的花瓶打破了，那你们家有几个人嘛？那你就问他说：是不是你打破了？因为他怕被惩罚，他会说不是我。所以惧怕会让你说谎的。我就想到我在小的时候。”然后爸爸女朋友打电话来，妈妈会问说谁打来了，我说爸爸的那个学校的一个女同事，男同事，我不敢说女同事，哇，对，所以你看这是惧怕。所以我就想到说，上帝就给我一个回应，就说他我们祷告啊，有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回应啊，我们有时候你要做一个选择，你要不要接受？我问说上帝可不可以存私房钱，他说惧怕的，他没有说直接 yes no。 所以我那时候突然从这个节当中，我就发现哦，我只有两情相悦是不可以让我能够白头偕老，我需要阿嘎培的爱。因为如果我有惧怕的话，你知道我会开始哦，等我啊慢慢发现我眼睛有皱纹了，有鱼尾纹的时候呢，你就开始不安全感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哎看看偷看他手机，是不是？你会疑心疑鬼，就是这样。因为惧怕是我内心的惧怕，让我会采取这些行动。所以我就发现说，我要怎么办？我现在才刚刚新婚了，我就开始担心了。因为我姑姑跟我讲，男人是会喜新厌旧，他们讲天下男人乌鸦一般黑啊，就是一种对男人的，因为他们是离婚的女人。他们对男人有一种刻板印象，可是他因为三个我的亲戚这样对我，长辈这样对我说，是对我有影响的，我还是会害怕的。所以我就把这个害怕，所以要面对害怕，就是要面对他，不是逃避他啊！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啊！我就去面对他。那我就跟神讲，我说神，我现在知道我在你的爱里头没有惧怕，在爱里头我还是有惧怕，我在爱。就是我还会觉得，就表示我在你的爱里还会完全。所以我现在不止我现在进入这个婚姻里头，我要不止我喜欢我先生，我爱他，我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。我们人只要活在这世界上，其实有两个领域，一个是可控的，一个是不可控的。你的父母不是由你选择的，那是不可控的。这里的天气不是由你选择的。不是由你控制的，别人的行为，特别我们晓得在座的，如果你有孩子，到青少年的时候，他自我意识抬头的时候，他的心啊不是由你控制的。你虽然会劝他教他，他的心是不然。那我常常教一些姊妹们，我跟他们讲，我说啊，你现在有先生有孩子，可是全世界上你可能很有能力啊，可以把你的公司啊、你的工作做得很好。可是有两个人的心，你就永远控制不了，就是你的先生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就跟神说：“神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我求你帮助我，让我能够在你的爱里头完全。我求你用你的借着圣灵，把你的爱充满我的心。我相信，即我的先生有一天会变心。”你会与我同在，因为你是我的天父，因为你就是爱，你会给我力量。所以我说主，我就不存私房钱了，所以我就不存了。结果结婚到大概结婚七年以后，因为上帝很赐福我们，我们很同心啊，我们常他啊、我在家里啊照顾孩子，可是他也工作，可是我常常为他祷告。我觉得神，我们那个结婚的时候，神很赐我们，他也常常出国，常常到美国来，到英国去啊，都我家栽培他，他也来甚至到那个美国受训七个月，我生老大的时候，所以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政府就给我们一个安家费，除了薪水以外，还有安家费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买土地盖别墅。那盖好别墅以后啊，最后一道手续就是要把那个就是房产证啊，要去申请房产证。 然后那天要去申请房产证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说：“哎，把你的印章跟身份证给我。”我说：“你要这些干什么？”因为在台湾的话是要办的话不是签名，我们去银行领钱都是用印章，印章还有就是身份证。我说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这个房子要用你的名字。”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想：“哎，我没有像我姑姑一样设计把房子用我的名字。”所以我也很好奇，我就问他说：“是什么原因啊？你要把这个房子用我的名字？因为钱都是你赚，我就是在家里照顾三个孩子，是你的钱啊！啊，你为什么要把这个房子用我的名字？”你知道他回答，我很好奇啊。然后你知道他的回答，我很感动。他说：“你知道我的工作很危险，因为他不是叫你开飞机啊，他是叫你打仗的。”那飞机速度很快，有没有？那个飞机那个什么表演啊，飞行表演，他们都很会做这个的。他说：“我这个工作是很危险的，你不撞人家人会撞你啊，如果不小心的话，因为速度太快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万一我有怎么样的话，这个房子你的名字，就不要去搞什么遗产税啦，什么，然后你还可以跟男孩子生活，这所以一定要用你的名字。”然后他说我很放心啊，所以然后这个房子哎就用我的名字啊，我也觉得哎这是他爱的表示啊。好，然后结果没有想到过了没多久，上帝就呼召我们要出国了。然后我那时候就面对了这个房子呢，才新房子两层别墅啊。那我就开始跟上帝祷告，好了，既然这个房子既然要出国，我就问他要卖还是要租。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什么叫做信仰生活化，我们不是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来谈谈上帝的事情，你要把上帝带到你的生活里头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写下15项哦，要带多少钱去美国，因为我们要在美国受训15个月，要带多少钱去美国，要存多少钱，房子要卖还是要租，因为一出去就是很多年了。结果很奇怪，我去参加教会聚会，那教会的人就说：“啊，那个蔡弟兄他们要出国了。”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弟兄，他是一个基督教医院的一个行，就是有点像副院长。他们没有孩子，可是他们有狗狗，他们就在正在找有房子有院子，我们好前后院，就像美国的这个房子这样前后院。他就来找我们说：“我们想住你房子，那你要我们一年付我也可以。然后我会把你们家搞得很干净，啊，真的照顾得很好啊，除草啊，然后他养狗，哎，又没有小孩啊，所以不会在你的墙壁上乱画图。啊，真的啊，就租了。然后他走了以后，又有其他的医生又来住，所以我就没有断过那个房客。然后我们把这个钱拿来做什么呢？”养我公婆，你知道我先生是最孝顺的孩子，他们家五个兄弟，我先生第一份薪水就是全部寄给妈妈，然后他没断过，他以前的还没跟我结婚的时候，我们以前在做婚前预备的时候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薪水，因为他怎么样，我们要结婚了嘛，就是我婚前预备，我就问他说你多少钱给你妈妈，就是养家。”我1/3的薪水，所以如果24000的话，1/3的薪水就寄回去。那我说，让我们结婚以后还1/3吗？他说：“我想想，不行，我们还要租房子，还有一些费用，好改为1/6。”所以我们结婚之前我们说婚前多一分预备，婚后少10分疲惫。婚后续装备，对，就是婚前预备的口号嘛所以我们就决定了，就开始每个月他的薪水自动扣缴，就4000块，就1/6就寄给妈妈。那我们把这个房子租出去的时候是11000，也是寄给妈妈，就让养老没有后顾，不会担心，因为最孝顺的孩子到外国去了。我们生活怎么办？那他哥哥就是过年的时候一个红包，像我先生这样每个月固定的、很忠心的，没有， 所以就让他们两老就安心。所以他们我们在印尼的时候，他们我的公婆就过世，大概快要搬到中国去的时候就过世，我们也没有遗憾，因为我们尽我们所能呢来支持我们的父母。然后等我们到中国去的时候，到国立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他们过世了，那我们就想这个房子啊，我想说是不是要卖，可是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就要问我们孩子说，哎，你们有没有将来有没有机会想回台湾居住？他说我们都在美国受教育，大概不会回去吧。所以他们说你们要卖就卖吧，因为他们有童年的回忆在那里，所以我们要跟他讨论。然后他们说你可以卖。然后更巧更奇妙的事情是，我们在国内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那个是开始租办公室，那我们那时候租办公室，因为紧急要一个办公室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房一个办公室很好。然后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他给我们的房租，在2003年的时候，房租那时候是要3000块人民币。那我说这是毛坯房，这是毛坯房。那我说我们要叫重新啊，阳春房嘛，全部要装潢，就花了我说大概要花50000块。我们就跟这个房东讲，我说可不可以，我们就是装修了，我们花那么多钱，可不可以五年啊不要涨房租？他说没问题，才2年啊，2年要缴，我们去缴房租的时候，缴明年的房租的时候，他说要缴，要增加每个月1000块。啊，我说你反悔，可是又没有白纸黑字，我就想说哇，任你宰割啊，因为我装修都装修了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哇，这个租房子就是有这个困难，那我就要比如说他又这样，那我要么我就是听他的就继续租，要么我就换地方。那你知道一个公司，你一定你不要常常换地方，人家找不到你地方啊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忍耐，可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们要自己要买房子，要买办公室，不要任人家宰割。而且我们孩子刚好就在那个时间啊，孩子就跟我们讲说，你们可以卖房子。我说主啊，我人在印尼啊，我们怎么啊？就是我们在国内，我们说哇，还要跑去找，我还要回到台湾去，还要登报找房客。我说这个很麻烦，或者找买主。我说没那么多时间，就我先生就打电话给那个我们在台中的教会，就问他说，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忙？就有一个执事。他是那个就是中介，房屋中介。他说：“蔡哥，我可以帮你忙，服务你。你们在外头，我帮你忙。如果你信任的话，我帮你忙，我也不抽任何的费用，我就帮你忙。”后来他找到卖给我们的前两任的牧师，然后这个钱好像交易很快，因为大家都认识、信任。然后他直接就告诉我说卖多少钱。然后刚好有一天我们去聚会的时候，去主日崇拜，去一个外国的那个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， 吃完主日崇拜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到了一个就去吃饭呢，我们看到一个大楼正在盖，然后有一个售楼，我们就想去看一看。而且那个时候正是抢新娘，那个时候啊，我们那个地方房价还很低，才3000块一平方。结果我们一看，后来我们有个弟兄啊，他也是建筑师，他说如果你们看到好房子的话，告诉我，我们一起买，我们就把一层楼买下来，我台湾的房子卖掉，换成那时候换成1块美金换8块钱，我们两个人，我们两户啊，十个单元，总共600多平方，我们就300多平方的办公室。就我们现在有时候做咨询啊，也有外省的人来。他们就不需要去住旅馆，我们有招待所，因为很大，我们有咨询室，有招待所，所以我们现在不怕那个房东敲我们了。所以你看，当你很害怕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学习跟神讲，他是说，你若常在我的爱里头，常常不是一次，我的话。这个使徒约翰曾经在约翰福音15章说，你若常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。 所以神会指引你。然后呢，你就多结果子，而且我叫我的喜乐来充满你。所以我们常住在他里面，他给我们话来引导我，同时他的爱来浇灌我。所以那我本来很害怕我先生变心，可是我们现在结婚36年了，我们还同心同道。所以这是上帝的爱，浇灌我的心，也浇灌他的心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谈到，我先生开飞机，他以前自己开，他自己开，我不知道那危险度啊，因为我知道他很快嘛，哈，表演很好啊，对。啊，可是哦，我搬到印尼去的时候，因为印尼就是那个 single engine 那个单引擎的嘛，那个滑翔机，你们有都看过一个影片，一个影片有吗？我不知道忘记什么名字，就是那个也是一个宣教士，飞行宣教士发现一个他后来死掉，那个 net sent。那部影片，那个是我们差会的，那个人是我们以前早期的我们差会的一个老同工，然后就是开那种小飞机。那我们这个机构服侍，就是有点像扶助贫穷或是社区发展，都是要借着你怎么去跟那个少数民族说，哎，上帝爱你，人家都觉得好抽象，耶稣爱你，他就很抽象，所以这个小飞机进去就是什么，去服侍这些少数民族。我们先去爱他们，那怎么讲呢？就是意思就是说，我先就开始开那个小飞机，他就受训的时候，他就要到Idaho 那个不是很多山吗？就像很多的那个什么非洲啊、印尼啊，就是很多的山，就少数民族都是住在山里头。这个山不是说很平的山哦，这个山是很高，然后再下来。所以你早期的那个宣道会的那个宣教士哦，他们去向少数民族传福音的时候很辛苦哦，他的太太都要就是说不晓得会不会回来，当他先生出门的时候，他都不晓得他的先生会不会回来，因为他先生一去最近的村落，他要爬上山下去，然后再涉水，然后再爬山下去，所以他有一天爬到一半的时候，他就跟上帝祷告，看到一只鸟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可不可以给我翅膀？对不对？然后到那边去2个礼拜才到达，然后再工作一段时间再回来，都1个多月了。所以他就觉得需要有个飞机，有个翅膀。结果他后来有一次述职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拜访了我们的差会，说可不可以你们有同工来开飞机，来帮我们。”一起来，就做我们的脚，做我们的翅膀，然后我们才会同意，我们就一起合作，所以我们才会跟宣道会一起合作，在印度尼西亚。结果我先生去的时候，他去的时候他就要了解，因为他是开很快的，一下子就开那个 single engine， 就好像开的快车被人要开摩托车那种感觉，所以他很多的适应。等他熟悉每个村落的跑道，有些跑道是像溜滑梯因为它都是草坪嘛。那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到那边很多人医疗的需要，那边没有医生的，印度尼西亚的政府没有爱他们的什么老百姓。我到这个村落去也没有自来水，我都在河，我这个城市小姐都要在河边洗澡，就是这样啊，没有电，都是用猪油点灯聚会，所以那也没有这个 PPT 啊，可以照这些，又没有电，所以我要背很多诗歌。然后我们后来看见那边的医疗小孩子哦，能够存活两岁，他能够过2岁生日的话，他才能活下来。所以婴儿啊，夭折很普遍。所以我现在要看到，我们要看到哦，可是我们又不是医生，所以我们就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是怜悯困苦穷乏人，我们不是医生，可是你让我看见需要，我们能够做什么吗？”求主怜悯他们，你知道吗？神听这种祷告。你知道我在台北一个教会支持的教会，我们那个教会啊，对面就是军医院。然后有一次，那个教会的牧师就想来看我们，他就写一封信给我们，大概有2个礼拜，我们才收到这封信。他说：“耀明啊，我很想念你们，我想来看你们。” 那我先生就说，就写回信，牧师，谢谢你来看我们，可是请你不要单独来，请你带两个医生来，一个是内儿科、小儿科医生，你看那个小孩肚子没肿一大堆，然后还要带一个那个牙科，叫皮肤科，开始是先皮肤科，皮肤科，还有内儿科。然后牧师啊，就在那个礼拜天啊，就拿我先生寄给他的信，就读出来。然后牧师就说：“谁？”他说：“婆罗洲有夫生，谁要跟我去？”三十几位医生都起手，你看我们教会多少医生。那他说：“什么什么神经内科、外科不需要，那边你用不了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只要内儿科跟那个皮肤科，因为小那个那个小朋友，因为那个是热带雨林嘛，都烂伤。”抓伤就第一次的医疗短缺就成型，然后他们就要坐飞机哦，坐那个747的，先坐到雅加达，然后再换个中型的飞机啊，到另外一个城市，然后再换两个螺旋桨的，再到一个城市，然后到我们住的地方，再换那个我先生的那个单引擎的那个飞机啊，就飞到那个少数民族的村落里。然后那一次啊，第一次出发，我第一次就是说，我记得我那时候要陪我先生进去的时候，平常天气很好，我都啊，这个因为我相信他的技术。可是那天啊，带两个医生啊，还有那个牧师进去的时候，那天啊，前一天下雨，我就看到已经看到村落在下面了，我就看我先生在那个村落上面在盘旋啊，一直在盘旋哦。我说你盘旋什么？他说昨天下雨。你知道那个下雨的时候，那个因为它是草地嘛，草地的那个草坪的那个会滑嘛，然后他要看哦，那个昨天下雨那个水大不大，因为会反光嘛，他就看一下适不适合安全落地，因为载着那么几个人哦，而且都是山里头的一个山谷，就他就盘旋，他说啊可以了，还好，就他就准备要降落了，降落好了，我就看到一座山在前面。你知道，我第一次才发现说，哦，这个下雨天，这个降落是蛮危险的。啊、然后我就忙着哦，就做翻译嘛，因为我那时印尼话还不错了，就帮医生翻译啊，然后又翻成中文，然后中文又翻成英文这样啊，然后就早上就义诊了，哦，那个你知道，就像那耶稣时代的那个杯子嘛，那担架嘛，把那个病人啊，从各个村落，他们那个脚底赤脚过来的，那个。然后背过来，然后就给医生看，然后我们就分两桌，然后我先生翻译，然后我也翻译，然后两个医生，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布道会。你看，什么都是医生开飞，坐飞机来，然后又给他们药，都免费，然后这就是爱。我们不是你们的亲戚，我们不是印尼人，可是我们为什么你们拿到了药，还有这个医生呢，放下他们的假期，然后来这个地方？是因为基督的爱，所以问他们要不要信主，好多人都信。啊，可是哈、哦，等他的医生回去的时候，我先生第二天，哎呦，要开飞机要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特别他开飞机那第一天，那天又下大雨，我住的地方在下大雨，你知道我很害怕，我想说，我这不是一次。所以每一次我住的地方下雨的时候，我就很担心，因为他们是山区哦，我就想说，哎呦，我以前在台湾那开飞机，我都不怕当寡妇，我现在来这边啊，我还害怕呢。哇，每天都开哦，他一进去一服侍，一进去一出去工作就是要开飞机，而且要跑几个村落。就开始害怕，所以我就想到我害怕的时候该怎么办，我就想到那个大卫医生也很多危险，被追杀，都躲在山洞里头，所以他在诗篇五十六篇第三节说，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，然后到三十四篇的第四节说，我曾寻求你，你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。我开始是害怕他变心， 我现在要面对的是，我害怕他有意外。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我们内心里头的惧怕要先命名，不然惧怕就一直缠累。为什么要命名？有一个世界有名的心理发展我们读那个发展心理学的那个 Erikson， 他说人际敏感就是我对外在世界的那个察言观色，这是一种能力。你要做那个那个营销人才，你必须要有察言观色，能够看着知道你的客户他的需求，就能够察言观色，这是一种能力，我们叫人际敏感。他说可是你跟人建立关系，那个亲密关系的话，你需要一种内在反思，英文叫 power of reflection。 内在反思是什么？你对你内在的世界，你的想法，你的感受，你的恐惧，你的困惑，你的怨恨，你的嫉妒，你都能够抓住它，而且你能够予以命名，然后你就说出来。所以诗篇啊，诗篇它不是系统神学哦，它不是用理性去读咯。你读诗篇的时候，要你看诗篇，你看那个大卫很会，他就是有这个能力。大卫不是逃来逃去的吗？他晚上都不敢睡觉啊。在诗篇102篇，他这样说：“我警醒不睡，我好像屋顶上孤单的麻雀。”哎，这就是能力。他把那个孤单呐、形象化。所以呢，那么他以前，我这个大卫有没有读过心理学？可他说：“神啊，我惧怕的时候，我要依靠你；那我寻求你的时候，你就应允我。”你会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，所以我就发现这次的害怕是不同的。所以我就跟上帝讲：“上帝啊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我这个是要天天要面对，我要把我的惧怕我先生有意外这个事情，我这个担心我交在你的面前，我带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带领我，求你帮助我。”我开始祷告是说：“主啊，你保佑我先生现在在开飞机啊，你保守他的那个什么协调。”那圣灵就感动我说：“你今天早上灵修什么？”我就想我今天早上灵修的是什么？依靠耶和华人有福了。我就开窍了，我说：“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又有机会来依靠你。”因为我害怕，主啊，我有机会来依靠你。我为我先生的安全，我又有机会来依靠你。而依靠你的人是有福的，我就这样子，我就心就恢复平静。他飞了10年，在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，东加里曼丹、东卡里曼坦是台湾的6倍，我们每个村落都好遍。我们每年带医疗短宣队进出，我们自己去里头服侍，我们也带一些牧师去那边陪礼，都要坐很多飞机，很多次飞机，坐10年的飞机。神真的救我脱离这样的恐惧。好，那我现在今天要跟你们分享是说，我虽然是宣教士，可是我也是太太，妻子的心声。我现在跟各位谈一下母亲的心声，母亲的惧怕。当我怀孕的时候，我去教会，我听到说有个姊妹流产了，你会不会就担心？我也可能会流产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听到你的认识的朋友这种事情，你就很容易就想我会不会这样，是不是？然后等孩子出生的时候，你又害怕他啊。就是可以出生了，你害怕他畸形，对不对？唐氏症都有很多害怕的。所以我那时候说：“主啊，我不需要什么很聪明，健健康康就好。”就是因为你就发现说，这种各种事情都会发生了，你会害怕做妈妈。然后等你孩子大一点，就害怕他生病。然后接下来什么？他去上学了，害怕他什么呀？学不好。 害怕它变坏。反正反正是那个害怕，就是像那谣言嘛，今天去啊，明天又来，就是妈妈的那个害怕。那我觉得我的害怕，可能因为我不是在自己的国内，国内有好的医院，然后你知道，因为我们是到那个落后的地方，孩子的教育是一个问题。你知道，我们从台湾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教会知道我们要出来了，那有一些长辈，他很爱护我，他们很直接讲。你知道，我们华人是很看重孩子教育的。有一个长老跟我讲，长老娘跟我讲，爱华，我看你跟你先生啊，很爱主，愿意跟随主。可是哦，你们孩子可怜，他们教育怎么办？这也是我们很担心的。可是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担心都跟神讲，上帝说我会 take the best care of you。上帝对我先生讲说，你这一生有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你爸爸妈妈养你，第二个阶段是台湾的空军养你，第三个阶段是上帝养你。到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可以比比看谁养的最好。所以我现在就说，神，我相信你会养我们养的最好。所以我们这个克服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教会的人跟我这样，长辈这样跟我们说的时候，我们也想说，哎呦，那到那种落后的国家，那教育怎么办？所以我们也把我们的害怕，当我们到那个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就跟那个我们的总统讲说，他说你们想，你们有负担到哪一州？到非洲，因为我们这个机构到全世界52国家都有基地。他就说你要到哪一州？我们说任何一州都可以，我不会 homeschool， 所以只要有老师能够教我孩子，我就到哪一州都可以。他说好，就派你去亚洲那个印度尼西亚那个婆罗洲。我们有一个小学老师，美国有执照的老师去教我们同工的孩子，十几个孩子，一年级到五年级一起上课，所以他们叫丛林小学。然后那个同工的太太就帮忙做助教，我孩子在那边读。可是因为那资源有限，不像说在美国本土啊有很多，所以可是老师就照他所能就教。到六年级的时候，就要送到那个 boarding school， 这是专门给叫宣子宣女读的 boarding school。 所以现在很多国际学校是早期都是给宣教士孩子读书的学校，然后六年级就送去。你知道送去的时候，第一次送老大的时候，我那个担心是很，因为那时候印尼政治不稳定，那我们的机构也要担心，不要给孩子送到不稳定的地方，政局不稳定的地方，就说决定把那里，说你们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把他送到马来西亚西马。我们住的地方是东马的下面，他的学校在西马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要去把孩子送到学校的时候，到要飞到雅加达，就往南飞到雅加达爪的，然后再往北回到西马，然后就是要过夜在雅加达，然后那么远，而且那时候没有 email， 我写一封信给我女儿啊，然后她立刻回的话，两个礼拜才收到。所以你想那么远哦，她在另外一个国家读书啊，那我在这边，而且那么小的年纪，小学六年级就要过去，所以我会担心的。再回头，那么小的年纪，那变化怎么办？遇到事情怎么办？安全吗？会不会学习好啊？哦，如果我后来想，如果我没有上帝的话，我真的会那个焦虑症。可是那时候我就每天早上起来，我想到我的女儿，我会难过，会舍不得。可是我说神啊，你无所不在。求你照顾他。结果他们就在那边完成三个，后来老二老三也去了三个，然后老大也呢申请到一个惠特就伊利诺伊的惠特大学，然后老二老三他们抽差三，因为老三跳级，数学很好跳级，所以老大读大四的时候老二 老三要读大一，你要付学费。我们那个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费1800块美金，因为那是落后地方，根据它的指数，我们就尽量不要吃那个舶来品，不要吃 cheese， 然后就买吃当地的食物，当地的市场卖的东西。我每个月大概可以存800到900块美金。那时候很奇妙，那时候的利息啊，6跟7，所以我们就这样。所以等我大女儿去读辉腾大学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基督教大学，最好的基督教大学。那时候我们的这样子可以存款下来，加上利息，我们是可以支持他大学4年学费没有问题。可是老二、老三啊，要读大一，老大在大四，那一年就不得了了。我就说神啊，我们做我们的部分，我们没有乱花钱，我们就存钱来给孩子教育。可是如果3个都去读大学的话，哦，如果没有奖学金的话，我没有办法。那你知道吗？孩子要愿意读得好的话，要有2个条件，一个是父母要能够，特别是我孩子是国，我们不是美国公民，所以我们是国际学生。你要第一个你要有足够的钱哦，2个条件，还有孩子愿意读书。结果他们就申请，一个老二就申请波士顿的，老三申请加州的。结果你说很奇妙不奇妙？我就把这个惧怕交给上帝，就他们同时就拿到奖学金。我老三还拿到2种奖学金，他很会写 essay。我3岁的时候在台湾，哎，然后我跟我妈妈、爸爸到美国1年，我会讲，学会英文，然后我跟着爸爸妈妈又去印度尼西亚，会讲一点印尼话，然后，哎，我后来又去马来西亚读书，然后后来我爸爸妈妈现在中国，我寒暑假的时候又去中国，所以他就写点，所以我为什么要读 international affair？ 所以那个老师啊，看到他的 essay 啊，就给他一个说，这小小年纪啊，已经到半个世界，就给他一个多元文化奖学金，然后再加上学术奖学金。所以我们大学，我们孩子大学4年就拿到奖学金。所以呢，我的惧怕，我做我的部分，上帝做他的部分。那就这样啊，我想说啊，只要大学毕业就好。那我那个老二啊，他对艺术很有兴趣，他的数学不是很好。他每次因为他妹妹跳级吧，数学很好，每次老师问一个题目。他才这个年纪，他已经会4、5年级的那个数学，所以老师就是干脆给他跳级好了。然后啊，就对二姐就是一个威胁。可是我看他小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没有美，他没有学美术啊，因为那落后地方哪有美术班？我就看到我们后面那个粘土啊，他有无聊的时候，他就抓那个粘土啊，然后这么捏，然后就拿那个水彩笔啊，然后就把那个羽那个鸡的羽毛啊。就做一个印第安人的头，然后就那个粘土干了，他就放在他桌子上。然后接下来他也是，就我就看这个小孩子，他是有了天分的，可是他数学就是不好，所以我就鼓励他，可能上帝就是让你当艺术家，你不要跟妹妹，妹妹可能是当数学家。按照他们就做他们的部分，结果女儿就去考上了波士顿这个。他读艺术，然后又读那个历史，然后拿奖学金。他打工哦，跟他成绩都维持到3.5 GPA， 就这样很认真，哎，很愿意读。可他到大二的时候，他就来跟我说：“妈，我要考虑未来吃饭的问题。我喜欢啊，可是我怕我艺术没办法吃饭。”我很害怕呢，然后我现在读历史，可能我可以到博物院啊，什么去，或是去当历史老师啊。 可他说妈妈，我还是喜欢做做历史那个艺术。我老师也说我有天赋，叫我要在这方面好好的学习。可是我很害怕没有饭吃。我说好啊，你很害怕。然后我说我会去祷告。他在美国，我用 Skype， 他就跟我讲他的害怕。我们就把我们的害怕，毕业没有饭吃，没有工作，就很实际的。然后我们就祷告。你知道，我们一起祷告没多久啊，有一天呢、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，说突然有访客，有一对老夫妻要来，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，他说，我是美国的一个大学教授，我已经退休了，他没有讲他做什么，他只是大学教授。他说他说我是那个 American 什么 Association， 我没有听清楚是什么，一个协会的，我想要来中国推广这个艺术治疗的。其实后来我才搞清楚，他在推广艺术治疗，的这个工作在中国。然后他就看看有没有，先了解一下中国有没有做这些。我说我们没有做这些，我们没有这些人才。然后他就说 OK， 他说艺术治疗在美国的医院啊，像艺术治疗对自闭症很有帮助，对自闭症的小孩，还有那些然后他就说。他说：“他知道我先生的办公室，然后就看到一幅油画，是我女儿给爸爸的生日礼物。然后他出来的时候，他就问我先生：这幅画是谁画的？我先生就跟他讲：这是我二女儿画的。你二女儿在哪里？我二女儿在 Boston。他说我在 California。他说那个艺术治疗是美国什么 the most wanted job。”他学生就是还没毕业就被抢去了，然后他就说你女儿学艺术，好，我们这艺术治疗有艺术的那个 major， 你赶快叫你女儿跟我联络。我女儿就跟他 email 联络，他就跟我女儿说你现在是二年级，赶快去加读心理学，然后以后去读像 Chicago 或是 NYU都有这个科系。我女儿就听到了，她说你出来可以找到工作了。后来我女儿就去听她的话，就赶快加读心理学。然后毕业以后，她就赶快去读 NYU， 然后她就去医院，纽约的精神科医院，去帮助那些被性侵的女孩子做团体治疗。然后她就到学校去做那个After school 那个 program， 去做那些特殊孩子，就是自闭症啊或行为不良的孩子做。他很有兴趣，然后他也趁着他在拿 internship， 因为你要拿到证照的话，要有1500小时的实习嘛。结果他就在这个医院实习，同时他晚上去补习 graphic design， 就是平面设计。所以他被人后来就拿两个专业一样，他现在在上海一个有国际机构 Education First 里头做总部做，对，他很害怕他没有工作。那我那个女儿，小女儿，她读 Law School，他是拿奖学金，他读完书以后，他说妈妈，我觉得我还是要去读了，我觉得只有大学不行。那我说我没有办法支援你了。他说没关系，你只要帮我忙一下，让我去香港考个 LSAT， 然后考完了以后，哪个学校给我最高的奖学金，我就去那个学校。结果真的明尼苏达的那个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就给他将近40000块的奖学金，他就去读了。读完以后，他就又通过 BART， 他又拿了律师执照。结果你知道吗？川普一上台，禁穆力，还有你知道吗？还有拿 H1 的，不见得可以留下来。他刚好那时候拿到执照以后，他刚好替一个印度专门做印度 IT 人员的那个 H1 的那个，突然不准了。那个，因为他主要的客户都是印度的 IT 人员，就不准了。结果他就一下子 他就很 panic， 因为难得找到一个就是学校毕业有个工作，就是因为这个不可控的因素发生的时候怎么办？他就立刻哈，我那天在办公室说，立刻 Skype 给我说，妈，紧急，我们这个公司现在不能开了。所以你看，你什么都有了，你有执照了。结果这个一个环境一变化，大环境一变化的时候，就没有保障了。就我就说，我说你要不要，你跟上帝讲，你去跟上帝讲，然后我再跟你同席祷告。我说可是你要做哪一部分，你还是继续去申请其他公司。结果一个月以后，他就跟我讲一个 good news， 我现在能够看到 Hudson River。我的办公室，他现在是去美国最大的移民的那个法律公司 Fregoman 那边工作。然后因为他是唯一会讲中文，像中国的移民一大堆，投资移民一大堆，他说排队啊，他说做不完，那公司都要靠他，因为他中文。我说我就跟他讲说，所以你妈妈以前呢，你在家里读书，哎，在家里的时候，我们在家里只能讲中文啊，你看现在都派上用场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做妈妈，我们孩子的那个读书啊，找工作，有时候我们的心思跟他一样起起伏伏。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帮助引导我们的孩子，把这个惧怕带到这个神，因为这神是爱我们的，特别我们是成为他儿女的时候，他是爱我们的，他一定会给我们开导。所以我不晓得今天晚上有没有一些新来的朋友。我自己因为父母啊那个离婚的时候，我很颓丧。我本来想要走，我那时候读书读得不错，我想要到美国来留学，都想好了。结果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妈妈就负债，我爸爸就不想帮我妈妈，因为他觉得我妈妈背叛他。在那种情况当中，我对我的未来很担心，很害怕。我也学习在跟神讲，那神也引导我，首先他引导我要对要饶恕妈妈，然后神就把我的，我说我神我做不来，我没办法，我妈妈这样子很不负责任，为了男朋友抛弃我们，然后现在公司倒闭了，工厂倒闭了，又跑掉了，然后让那些债主来找我，我说你怎样 fail， 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妈妈？可上去听我讲一直抱怨，就他让我看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。我说神啊，你是神，你可以爱他们，我做不到。上帝说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要帮助你。我不愿意，我觉得为什么要，我为什么要，我为什么要饶恕他，我妈妈真的太过分了，我就不要饶恕他。可我躺在床上挣扎，都睡不着，又很害怕明天债主还要来催债，爸爸也帮不上忙，爸爸觉得是妈妈找那些朋友来当假装当债主要骗他的钱，因为我爸爸很有钱。所以我那时候就说我不愿意，我睡不着的。最后我知道没有人能够帮我，就是人的爱是有限的。我刚刚读到了约翰遗书第四章那个地方，那是谈到神的爱，人的爱会惧怕，人的爱跟神的爱最大的差异就是这个，会惧怕，而且它不是永不止息的。所以那天我受不了了，我就从床上，我知道没有神，没有人能够帮助我，我就跪在地上说，神啊，我愿意饶恕我的妈妈，因为她不知道她在做什么，我愿意，我做不到，可是我愿意，求你帮助我。那天晚上，我感觉那个上帝把他的爱呀、啊，这样子像那大水充满我的心，我就开始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说神啊，等我们家里的债务还清的时候，我要走你的道路，我要来跟随你，因为我经验到这个爱，这个上帝来的爱。结果我妈妈后来出面，过了几个礼拜她出面了。你知道她在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因为上帝的爱已经充满我的心，所以我不会骂我妈妈， 就问我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好不好？很多人找你。”我妈妈说：“我知道，啊，我会回来。”然后我的祖母也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把第一批的那个这一笔钱给那些债主，那请他们能够通融，我们愿意还，不是不愿意还，请他们通融分期付款。所以我妈妈也把她的珍珠啊什么什么都卖掉，先还，然后以后就每个月来拿钱。我们全家一起努力，我跟我妈妈、弟、妹妹，我们都找到工作，就全家努力，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把债务还清。所以就是两年以后，那个债务还清以后，我就决定要走这条道路，我来跟随这个爱我的神，为我罪死在十字架上的神，然后他也引导我这一生，做一个妻子，做一个妈妈。我经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那如果我不晓得你们在座，你们现在什么情况？如果你感觉说你现在很担心些什么，你感觉到好像觉得很孤单，我觉得你可以试着来认识这位爱你的神，因为他创造你，他也愿意，他已经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只要你愿意，他就是他愿意来啊，欢迎你住在他的爱的家里头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神，我感谢你，你就是爱，你在爱里头创造我们每一位。你曾经对耶利米先知说，在你还没有将他放在母腹里的时候，你已经晓得他，你已经认识他。主啊，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虽然我很多人我不认识，可是神啊，你认识他，因为你创造他们。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你给我机会能够向这群人来诉说你的作为，这是我生命当中所经历到，你就是那个爱我的神父母离弃我的时候，耶和华你收留我，而且你陪伴我到如今。我感谢你，也让我从一个破碎的家庭的孩子，我得到你的医治，我得到你的拯救，我得到你的爱的充满，以致我能够用你的爱来爱我的丈夫，来爱我的孩子，然后我也能够爱那些我不认识的那些外国的那些少数民族，包括现在在国内的这些也是心灵破碎的人，就是你的爱改变我，让我能够爱别人。也求你帮助我的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他们也是渴慕爱，他们有时候对人的爱，可能对配偶的爱，对父母的爱都很失望，可是主啊，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的爱对人的爱你很失望，可是主啊，求你今天晚上来帮助我们，让他们能够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你，然后选择从惧怕的房子来搬到爱的房子，住在你的爱里头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